京时间11月13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8点整，欢迎收看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川普当选出人意料，美中台关系是否将迎来海啸？习近平高调纪念孙中山150岁诞辰，再提反台独。川普上台究竟是弃台还是保台？今晚海峡论坛邀请台湾民进党立委罗志镇、实践大学教授赖月谦以及时事评论员曹长青三位精彩交锋，欢迎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0551，脸书的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YouTube 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下面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时间交给 VOA 卫视的新闻主播鲍荣。
好的，谢谢东宁，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星期六晚上，抗议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川普国际酒店外面高呼要建桥梁不要建围墙，这个口号针对的是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承诺要在美国南部边界修建一道墙，阻止墨西哥人进入美国，川普把他们描述成为罪犯和强奸犯。星期六早些时候，示威者在白宫前面举行了烛光集会，然后向南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来到了川普国际酒店。示威者堵塞了交通，他们呼喊的口号还包括我们不接受当选总统。美国其他地方的抗议者星期六也走上了街头和公园，在纽约2000多人从曼哈顿的联合广场游行到了川普大厦。纽约的示威者的标语口号包括黑人的生命也重要和不是我的总统。一场撕裂的竞选过后，抗议者表示他们担心川普会轻视美国的民权引发动荡。印度总理莫迪11月12日结束了对日本的访问，这次访问使印度和日本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加强，其意图是否是制衡中国已经引起了日印两国的舆论关注。安倍与莫迪在东京会谈时说，希望通过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和东方行动合作来主导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繁荣与稳定。莫迪回应说，持有共同想法的印日两国必须携手更进一步加强。他说，亚洲海洋的安全环境变化正在以高节奏推进，印度重视与日本的海洋安全保障合作，特别是珍视挑战海洋事务的同心国合作。随着中国海洋行动扩大到印度洋和印度的经济发展，使印度石油进口量去年上升到世界第二位，印度也开始重视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忧虑中国威胁，开始改变了中立的态度。去年印度决定接纳日本参加美印马拉巴尔军演的同时，莫迪也开始基于东方行动的战略访问澳大利亚，探寻加强关系等。香港支联会星期六中午在香港岛铜锣湾发起了爱心暨刘晓波支持08宪章活动，收集香港人为中国在狱中维权人士所写的圣诞卡。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支联会11月12日下午1点在铜锣湾地铁站附近设立摊位，发起每年一度的签圣诞卡行动，让香港市民可以为64受难家属和在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等良心犯签写圣诞慰问卡，送上祝福。面对香港部分年轻人支持本土自觉的主张，以及近日有关香港立法会宣誓条例的风波，支联会今年的签圣诞卡活动未能受到港人的广泛关注。不过支联会认为刘晓波08宪章的主张会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以及改善人权状况，是中国民主转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反应我们看不到话很热烈，
我们虽然看不到市民的反应非常热烈，但是仍然有很多人会过来摊位这边去签写圣诞卡，写上慰问的字眼。我们更加希望的是透过这个机会去传播这个信息，让大家知道起码是有支联会和我们很多的义工和不少的市民是继续有意志和热情去支持中国民主的运动。
支联会将会在11月和12月期间在不同区域设立摊位收集市民的圣诞卡，并计划在12月23日寄出。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全球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两岸
放下历史包袱，展开良性对话，造福两岸人民。
当选出人意料，台湾民进党政府是否押错宝？美中台关系是否将掀起海啸？习近平高调纪念孙中山150岁诞辰，再提反对台独，台湾问题是否面临摊牌？川普当选究竟是弃台还是保台？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1月13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美中台关系将面临哪些挑战？我们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请到的嘉宾。那么今晚在台北我们请到的呢是台湾实践大学博雅学部的副教授赖月谦，赖教授到节目当中。赖教授您好。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赖月谦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非常感谢博弈，欢迎赖月谦教授做客海峡论坛。那我们今天在美国邀请到的来宾是这一次在美国大选关键州的战场州佛罗里达官选的曹长青先生，他今晚是透过了 Skype 连线跟我们参与讨论。曹长青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好的，稍后我们也将接通台湾民进党立委同时也是国际事务部的主任罗志镇先生的电话，请他参与我们今晚的讨论。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今天的三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今晚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的 YouTube 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我们今晚的三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好的，下面我们正式进入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讨论。美国2016总统大选结果可以说是出人意料，川普当选，蔡英文与台湾民进党政府是否押错宝？川普的对华政策和亚洲政策是否难以预料？此外，全球强人执政时代来临，蔡英文要如何接招？美中台关系又是否将掀起海啸呢？我想先请教在台湾的赖月谦赖教授啊，同时想请教赖教授的是，我们看到这一次啊，这个民进党可以说是好像之前是比较希望希拉里来当选的，那么蔡英文总统跟我们在画面中看到也是毫不避讳的力挺希拉里。那么现在川普当选了总统，您认为这个民进党方面是不是乱了手脚？有人说是押错宝，有人说是很难知己知彼，可能在美台关系上面会比较处于被动，想请您先给我们进行分析，赖教授。
是的，这一次确实是押错宝了啊。对于民进党来说的话，如果希拉里当选的话啊，那么比较可预测，因为希拉里很有可能会更续的这个奥巴马的这个重返亚太再平衡战略。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希拉里当国务卿的时候，他就是力推这个亚太再平衡战略。亚太再平衡战略里面，我们就看到它是两个支柱，一个是安全支柱，就是军事的同盟关系；另外一个就是经济的同盟关系，就是 TPP。虽然在选前的时候，希拉里对 TPP 保持了否定的态度，但是选后做修正的可能性存在，所以在当时啊，这个蔡英文的团队里面全部都是压在这个希拉里身上。那么他也一直在强调他一定要加入 TPP， 那可是问题是选举出来的结果是川普，那很明显的我们就看到了他压错宝了，所以一开始有点乱了阵脚，现在那么再回过神来再进行修补。由于川普本身的不可预测性比较高，原因很简单，川普在竞选期间里面他所有的主张几乎都不可行，也就是说他所有的主张都必须要经过修正。例如说他主张要放弃这个 健保，奥巴马的健保，但是很快的你就看到他修正了，他主张要在墨西哥盖高墙做不出来，他主张美这个伊核就伊朗的核协议要废除，这不可能，这是多边的条约，他主张这个气候暖化会议是不可以的，这也不对，因为这是多边条约，这是一个国际的协定的问题，所以川普的几乎所有的主张，例如说包括对中国大陆课税 45%， 这也做不到，因为你对他课税 45%， 你要在 WTO 的框架下，大陆也会对你实施报复性的课税，所以这一切都不可行，一切都不可行的情况下还当选美国的总统，这表示什么？表示他所有的东西都会开始进入修正，进入修正那就不可预测，不可预测对于民进党来说的话，他还没准备好跟川普交手，或是跟川普有什么样的合作，因此他目前还在进入怎么样来分析川普最后他会怎么做决策。
好的，感谢赖岳谦教授的分析。那么继续我们请教在电话线上的是台湾民进党国防外交委员会的立委，同时也是民进党国际事务部的主任罗志政委员。刚才赖岳谦赖教授分析说，这一次蔡英文还有民进党政府可以说是押错宝，因为之前是比较希望希拉里来当选的，那么现在川普当选之后呢，好像也是乱了手脚，没有办法准备好来跟川普交手，您是不是真的这样子认为？另外您怎么看川普当选对于台湾还有美中台关系的影响呢？罗委员。
我想所谓押错宝或者是乱了手脚，这有点是脱离事实了哈。第一个就是说，任何外交工作哈，只要稍微有理解的话，基本上外交没有所谓押宝的问题，加上也没有所谓有什么资源可以押宝了，因为毕竟美国是一个政党轮替会经常出现的国家，所以这种情况下跟两党维持友好的关系，更何况这一次还有国会选举在进行，所以维持跟两党的关系一直是外交工作最基本的一个工作，所以并没有所谓押宝的问题。啊，至于前面有人提到，就是说是不是送个东西给希拉蕊啦等等，其实那个时空背景只要稍微了解的话，就知道那个不是所谓押宝的行为哈。然后那个其实有没有所谓比较偏好的候选，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国家都当然希望一个政策的延续性。而希拉蕊如果选上的话，那当然他的政策的稳定性跟延续性是比较高的。就好像我相信日本、韩国这些国家，他们也是希望希拉蕊有机会能够选上。但我想重点是，川普现在就是总统当选人了，所以各国的做法现在都是要尽快的因为毕竟他的不确定性比较高，他的这种所谓改变前朝政策的可能性也比较高，所以各国政府都是一样，就急着要去面对一个新的局势，包括日本的首相要赶在安倍会议之前先绕到美国去跟川普见面一样。难道我们说日本是慌了手脚押错宝吗？其实我想这个这样的一个说法哈，是比较没有从一个客观的角度去思考国跟国之间外交关系一个基本的运作。
另外我就是认为，我想继续请教您的是，大家都认为说，包括刚才赖岳谦教授也说，这个川普是比较不可预测的未来的一位总统。那么现在台湾当然要做的是知己知彼呢，您认为民进党政府已经做好了准备来跟川普来进行这个交手，包括您刚提到安倍都已经要开始要跟这个川普约见面了，那台湾方面有没有进一步的动作呢？罗委员。
据我的了解哈，那个昨天哈，这个美东时间我们驻美国的代表Stanley高大使已经跟川普的交接团队的部分成员有所接触。那加上就是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跟共和党的这个测试国安团队的可能人选等等，都一直维持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这样的人际网络还有相关的这种对话的这种管道一直都在，所以我觉得需要点时间去重新厘清未来新的政府的政策的走向。但不可否认就是说川普他过去对外交这块的琢磨比较少，所以未来这些测试们是如何影响到川普总统当选人未来的政策的走向，这才是我们现在目前当前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尤其是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共和党的总统，虽然他不是典型的共和党，但我相信共和党传统的一些看法，包括对这个区域的重视，美国国家利益的强调，甚至对中国崛起的这种担忧虑等等，这些基本的看法，我相信还是会影响到川普未来对中对亚甚至对台湾政策的一些可能的范围。
好的，非常感谢罗委员的介绍。那么刚才罗志政委员特别提到了这个台湾的驻美代表高硕泰已经开始跟川普的团队来进行接触，究竟台湾是不是准备好要来跟川普交手呢？我想继续请教的是在线上的曹长青曹先生啊。现在其实大家更关注的是，除了川普他之前在竞选的时候讲什么话之外，是他上台之后究竟他的国安团队还有亚洲团队有哪些人啊？那么刚才也提到说他是比较不可预测的，我们好像目前从媒体的角度跟专家角度也很难看出他未来的国安团队究竟有谁。不过目前这个 CNN 方面是提出了 川普的老友们啊，过去还有一些老朋友会一一的入阁，包括这个金里奇等人，这些都是好像反共色彩比较明显的，甚至有人预测说他的那个团队组建有可能是对中比较偏向鹰派的。不晓得曹长青先生您是怎么看的呢？
当然一般外界分析哈，都认为是这个美国出来一个新的总统，是个不可预测的总统，他的性格，他的理念，他原来是政治圈外的，不是体制内的，这些大家都觉得他不可预测。但是其实美国有两点可以预测的，现在就可以看出来。第一个，美国有一个成熟的宪政民主制度，这个制度是可以预测的，可以监督任何的领导人，包括总统，不可以乱来的，所以这个制度可以预测。第二个的话，我们说可以预测的，目前可以看到的已经这个出现的名单，16名的接管政权的这个名单委员会成员，那这16名的话缺了4名是川普本人的亲属，他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加一个女婿，去掉这4人之外，这个剩下12个人，可以看出12个人他们的国际观，他们对台湾的看法，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他们对中东各种问题的看法，可以看出美国基本下一届政府大致的对外政策的框架。我们看看这12个人的话，其实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刚才东宁你提到，一个就是金里奇，这个 New Gingrich， 他原来做过共和党的这个众议院的议长，而且里根时代就开始从事这个政治方面很出名。那这个人是相当这个以反共亲台湾著称的，这个同时也主张用台湾牌来制约中共。那他也是在作为议长的时候曾经去访，唯一的一个好像我没记错，访问了民主台湾，是在台湾这个有了总统直选第二年，1997年访问了台湾，而且跟当时的台湾总统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见面会谈。而且这个金里奇在去台湾之前在东京访问，在东京记者会上他发表一个著名的讲话，就是说台湾如果受到中国的攻击，美国将保卫台湾。当时弄得美国国务院美国政府都很尴尬，就是说我们这个只是基于台湾关系法，因为美国政府从来没有公开这样明确的表述过，但是这个金里奇议长就在东京这样公开表示过，所以他非常这个亲这个台湾和这个对抗中国共产中国。说这个人进入这个即使不入阁，即使不担任国务卿的话，目前他是呼声很高之一，他也会成为川普对外政策的重要的幕僚之一，因为他在过去这个川普竞选过程中是全力力挺川普的，对很多共和党人最后回心转意把票投给川普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第二个我们看个影响川普的就是这个朱利安尼，前纽约市长做了八年，朱利安尼做过八年纽约市长，非常出色，而且这个被这个当时《时代周刊》评为这个他的光彩超过了这个原来纽约市长拉瓜迪尔，就用他的名字任命机场的那个市长，说评价很非常高。不仅他八年市长这个执政非常有成效，而且他在911中表现得非常的出色。说这个人也是这个朱利安尼也是以坚定反共著称的。你像有一个细节我还记得，当中国著名的异议人士魏京生流亡到美国的时候，朱利安尼亲自接见，而且颁发给他纽约的这个一个钥匙，表示对这个中国人权的关注。所以我说这两个人在目前成为影响这个川普的最重要的、最注目、引人注目的一个重要的幕僚。说这两个人对外政策、对台湾的看法、对中国的看法，我觉得都可以做一个预示和迹象。
好的，非常感谢曹长青先生分析，特别提到这个金里奇跟朱利安尼未来可能在这个川普的团队当中扮演的一个角色。好了，接下来我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我们今晚的三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刚刚这个赖月清教授提到，就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亚太再平衡战略里头，两个支柱，一个是经济，一个是这个战略啊。但是好像目前来讲，川普上任以后，整个都大变化了。那想先请教赖月清教授，就是就战略来讲，那未来就是美国已经很清楚了，你要美国照你的话，你就是交保护费。但是未来如果这样想的话，那么台湾跟美国这样军购是不是会比较容易一点？那么第二点就是说，这个奥巴马政府已经表明了他已经放弃在他任内推动 TPP， 其实 TPP 大部分也认为不可能了。所以那这样子的话，那么在台湾的这个经济，特别是农业方面，畜牧业方面，先前讨论的很多的美猪问题是不是会受到冲击？然后再来，也有人说，台湾跟美国之间会有一些张力。那么其实蔡英文应该要反过来正视跟巩固两岸关系，包括这一些问题， 战略上、经济上、两岸上，您的一个综合的分析。
OK， 我们先来看啊，因为可能在近几任的总统内啊，奥巴马是对于中国的这个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就是要遏制啊中国的发展啊，或者是孤立中国的发展，这是他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那么奥巴马是近几任美国总统以来最韧性最强的。一般你看小布希啊，刚开始跟中国大陆的对抗矛盾冲突很高，九一之后就瓦解了啊，就整个改变，那么合作来反恐。你看到这个克林顿总统在第一任的时候，彼此之间在贸易的摩擦多一点，但是到第二任的时候你很快就发现他们那个克林顿还到西安去访问，那么两国就建立了这个战略伙伴关系。但是奥巴马任内这八年以来就不断的在对抗，在对抗里面都是环绕在这个亚太再平衡战略。亚太再平衡战略里面 TPP 已经走不下去了，所以我们就会说它失败了。那在军事安全战略这个部分里面，由于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等的转向，所以它在这部分也没有获得成功，也就是说巩固旧的同盟关系反而菲律宾失去了，那么拉拢新的同盟关系像越南跟印度，那么越南情况也转变了，所以它在军事战略方面也改变了。因此对于这个川普上来的时候，那我们就会估计，就是说川普本身他到底是传统的共和党人还是不是。如果他是传统的共和党人的话，那当然他不是传统的共和党人，传统的共和党通常会把这个国家的安全利益摆在第一，经济利益摆在第二。但是川普的讲法看起来他是要把经济利益摆在第一，把安全的利益摆在第二，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你很快的就会发现这个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川普的任内是不可能再推了，那等于是丢到垃圾桶，那就回到了这个传统的美国的这个共和党的传统的这个做法。可是他又把经济利益摆在最前面的时候，安全利益往下放的时候，他要求日本跟韩国要多分担这个军事费用。那么日本的国防部长他也的防卫大臣已经说不可能了，我就到这里为止。那韩国的目前的情况，他的朴槿惠的总统的政权摇摇欲坠，所以看起来这个在韩国跟日本都会面对很棘手的问题。好，那您就提到台湾的问题，就是说他会不会给台湾的军售更大一点？可是他给台湾军售更大，他会面对中国大陆更强烈的反制或者反作用力的话，这个会不会造成他的这个利益的伤害比较多？那这样的情形下，以美国的经济利益为主的时候，他当然就不可能没有顾忌的，那么把或者违反这个三个公报的，把所有的武器都卖给台湾，把台湾所需要武器。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武器的买卖不会更好。那么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有关于 TPP 不可行的情况下，我们的估计就是以美国利益为主，如果川普要巩固他原现有的选民的话，那他的整个从北部中部到南部，我们都知道北部就是钢铁那么汽车工业为主，那到中部开始往南走的时候就是农业为主，那农业的利益对川普来说的话就很重要，因此他相当有可能的就会要求他的盟国，例如说尤其是外汇贸易赤字比较大的国家，要向他采购多一点的农产品，所以这样的情形下，美猪美牛要进台湾，我觉得台湾要承受的压力可能就会很巨大。
嗯，是好的，谢谢赖教授。那么同样要请教在线上的罗志正委员，是不是就是很简单请教您，第一个是不是就是美猪势不可挡了？第二个就是在这个美国势必会要台湾多出钱的这个情况之下，是不是民进党政府选择跟大陆方面来做一个比较好的妥协，会是一个考虑的方向呢？
我相信在这个时刻哈，没有人敢说未来川普的政策一定会怎么样哈，不怎么样。我相信包括连共和党人可能现在也不太清楚到底下一任的总统川普他的团队的组成还有未来政策的走向是什么，所以我们只能做一些可能的一些推演哈。因为毕竟这个新的总统他选举期间他这方面的琢磨是比较少的哈。当然我想很清楚，就是说美国在这个地区最重要的还是美国国家利益的计算跟他的评估，还有如何推动什么样政策能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不管谁当总统都是一样的。那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国家利益，当然刚才赖教授也提到了，有军事安全上的利益，有它经济贸易上的利益。所以如果从这边来出发的话，那美国的外交政策只能在追求美国国家利益的情况之下推动一些政策。虽然这些政策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相信这个核心的价值跟利益是不会改变。好，那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当然是要维护美国在这个地区的这种经济的这个主导性，还有这个军事的一种所谓领导，甚至是过去有人批评的霸权的领导地位。所谓川普要改变整个过去几十年来 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在地区所扮演的这种领导角色要完全从亚洲来退却甚至撤军，否则的话这样的一个政策这种军事的部署政策会持续增加或者持续下去。那虽然会要求盟邦包括日本韩国有更多的这种责任跟压力，那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另一方面要美国这个从地方撤军呢，我相信这个可能性是不会太大的。那可是我们要注意到，虽然在某方面川普会要求盟友日本韩国有更多的军事的负担，可是也别忘了这个川普在选举不断提到他会增加美国的国防预算。
嗯哼，
那增加美国的国防预算就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就是说哎，那到底这些增加预算要怎么用的问题，如果美国不需要这么多驻军的话，那增加国防预算要干什么啊？所以另外一方面，如果要求这些所谓的这个亚洲盟友有更多的军事的负担来负担更多的钱的话，那前提是什么？前提是美国军队要继续留在这边呢、啊、如果美国军队要走的话，那如何要求别的国家必须为美国的军队的这种驻扎分担这样的经费？所以他的政策有些地方是有点矛盾的、啊、一方面要强调他的国防，可另一方面呢好像要从这个亚洲来这个进行军事部署的一个减少，所以这个矛盾的地方就是未来这个川普总统还有他的团队必须要去面对，也就是跟国家利益妥协的这一部分。所以一直觉得就是说，一方面是选举的语言在选举期间所提出各种看法，可是回到真实面，回到这个当选之后已经不是候选人了，而是总统当选甚至是总统之后，最终还是要回归一个政策的基本面，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在亚太地区是什么样的一个评估。
嗯哼，好的，谢谢罗志正委员。那么另外我们要想请教在线上的曹长兴先生，就是说当然很多人都觉得说现在台湾的这个民进党政府面临到至少是在台美关系上一个全新的情势啊。那么在未来可能还是要继续摸索的情况之下，与其说这个要跟这个一个不可预测的川普政府来打交道的话，或者是重新建构关系，可能也是要把这个两岸关系先稳住，以免到时候陷入一个左右为难的局面。所以可能未来的两岸关系需要蔡英文政府更缓和的来处理，以免到时候像我刚刚讲到的会陷入一个左右为难的局面。那您怎么看目前台湾内部有这样的一个提议跟说法呢？
当然我们现在看哈，这次川普上台之后，因为这是不是川普个人上台，是整个共和党这个重新执政，而且共和党不仅赢得了总统府，还赢得了参议院、众议院多数的州长，赢了33名州长，是1922年以来第一次共和党赢了这么多的州长，也赢得了选举人票。如果密西根选举完全统计出来的话，川普党赢到307张，306张选举人票。那上次这个小布什连任高票当选才是286张，所以等于是川普大赢，共和党大赢。那我们看，共和党的基本的理念可以从2400名共和党的党代表通过的共和党党纲看出来。这个党纲对台湾跟美国美台关系专门列出一个章节，那这个章节特别强调了我们就是美台关系基于台湾关系法，没有提到一个中国原则，而特别强调了基于民主的原则、人权的原则、法治的原则，然后最后是自由的话加上一句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则。所以我觉得会美国从这几个方面跟台湾打交道。但是我觉得川普上台之后，目前看到的迹象将会对亚洲的主要的国家都会施加压力，会关系和以前不会太一样。第一个包括中国，包括南韩，包括日本，包括台湾，跟中国的关系恐怕是主要是经济的摩擦。因为中国过去几年中美贸易，中国拿到巨大的顺差，那美国觉得不能忍受这么大的逆差，要解决这问题。包括过去不仅是共和党，包括民主党的重量级的参议员，纽约州的舒默都提出来要对中国增加45%的关税。虽然最后的目标可能不达不到，因为双方会产生贸易战争，但是会有一个朝向一个解决的美国讨价还价的一个方向发展。另外，关于北韩问题的话，川普先生本人发表过讲话，就说认为北韩的问题是中国要必须解决的，因为主要的石油、粮食80%以上来自中国。说没有中国的支持，北韩金正恩这个流氓政权无法存在下去。说这也是中美两国面对的问题，包括中国对于美国网络攻击的问题，这也会提到台面上来。但是对台湾、日本、南海、美国这三个盟友，川普政府也会施加一定的压力，主要的要求三个国家要提高军费开支。这个平摊军费，当然在美国在台湾没有驻军，但是台湾过去的军费开支一直低于大家的期待，低于美国的期待，一直在2%左右。马英九执政8年，一般在2%， 马英九在竞选的总统的时候说，我要把这个军费开始提高到占台湾国民生产总值 GDP 的3%，但是完全跳票，和他633一样完全跳票，这个三也跳票，一直在2%左右，从来没有达到3%。那蔡英文新政府了，大家期待提高军费，但是也是令人失望的。2017年台湾军费开支的话，林权内阁提供的预算是3217亿台币，比上一年度只增加了16亿台币，而且主要用是人事开支，实际上军事的开支实际上还等于是下降，所以没有提高，而且只占台湾国民生产总值 GDP 的1.86%，都没有到二。说这样的话，美国觉得上次美国参议员麦凯恩访问台湾的时候就提出这个建议，希望台湾能增加军费开支，增加保卫自己能力，不能全力以赴说等在美国。那美国会给美国一个时间差，能抵抗48小时、72小时，抵抗一个星期。如果中共武力犯台的话，所以美国这个期待台湾。另外，对日本和南韩的话，美国希望你平摊军费，因为美国已经在70多年保卫日本了，二战结束71年了。那包括南韩呢，民主南韩是美国的保卫才有了民主南韩呢。那今天的话，我以前在别的节目也谈过，你今天这美国一个大楼，台湾一个大楼，请的保安公司保安人员30年也得给人涨工薪水吧，你那你不涨的话，人家可以走啊，我可以撤军呢，我可以撤走我保安呢，我都不在你这干了，那你愿意被盗被偷的你的事儿了，那你找别人呢，你找不到，找我的话，那我就要提高薪水啊，这合理的。为什么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非常支持川普总统，就是认为他比较合理的，希望这个日本也经济强大了，南韩经济强大了，他们应该提高更大的军费。现在日本承受的这个军费开支只占日本 GDP 的1%，还是不到台湾的一半，是那南韩呢只是2.86%，不到3%，是364亿美元。那这种情况下，美国希望南韩和日本，如果你们不能提供分担军费，那美国考虑撤军，你们自己来发展。包括川普总统说了，那允许同意南韩和日本发展自己的核子武器，对付可能外来国家的侵略。说整个我觉得在经济上、军事上，美国和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日本、南韩、台湾的关系，可能有个新的一个机会、新的一个契机、新的一个考虑。
好的，
好的，谢谢三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今晚三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在脸书和 YouTube 聊天室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再次提醒，我们的脸书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接近辽宁王先生，你的电话，辽宁的王先生您好，请抓紧时间。
你好，首先来说，台北赖先生你好啊，你不上节目根本不会参与这个无聊的节目，这根本就是一个宣传机器。我首先来说，不管川普当好，希拉里当选也好，中美关系的实质的本质不会改变。我中国和美国是战略竞争对手，这首先一点是狼是不会改变它的本性的，是会不会吃草的。关于台湾问题，台湾肯定是没有任何筹码，台湾手里。当然，中美之间最终的角逐是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对决。未来首先必须有一个国家必须出现经济崩盘。美国既然川普要想所谓的门罗主义退回退回70年代尼克松时代的国际战略，当然我们美国只要退我们就进。美国要。
辽宁的王先生，台北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请讲。
好，大家好。其实这个美国媒体、主流媒体也不用灰心呐、啊。那个，实际上在这选举实际上是以普选票来讲，是那个直接民意是希拉里胜出啊，这赢将近30万上下左右啊。那这至于说，请问川普总统啊，我尤其重点请问那个美国曹长青博士，那个川普总统如果未来上任以后哈、啊，他会不会真的走外交军事上是走那个所谓的孤立主义，或者是至少半孤立主义？那个经贸方面走保护主义，如果这真的是这样的话哈，那恐怕最高兴的就是那个俄罗斯普丁的，还有习近平的，还有那个甚至金正恩的，恐怕是心痛筹快的事情，会不会真有可能演变成这样的？如果这不幸这样的话，大家都不乐见了，恐怕会不会有可能成为21世纪的张伯伦呢？希望不会。还有重点，其他两位如果有空也可以回应一下。好，谢谢。
好的，感谢台北的陈先生。下一位是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您好，请抓紧时间简短提问。
嗯， 你好，我觉得是这样啊，你题目好像对川普并不友好，好像他上来关系就可能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个人觉得他自己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会稳定各方的关系，而且波澜不惊，而且会可能寻求美国利益最大化。我觉得关系变化内因是应该各方关系这个变化的最大的原因。你像尼克松以前极端反共，后来又怎么样？我个人很喜欢川普，特别是他和唐老鸭是同名的，他应该会创造美国新的辉煌。谢谢。
好的，感谢浙江庄先生。台北的肖先生您好，请讲。
喂，你好。
嗯哼。
啊，这个第一就是那个赖教授讲的好而正确。至于那个曹的还有罗的哈，这个还是死鸭子嘴硬。你看蔡英文选前就是支持TPP 不遗余力，所以是说这个是等于这个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就是那个川普上来就战略方面就会放弃这个克里米亚还有跟南海这两个，然后巴结这个俄国跟中国大陆，那所以中国大陆他这个一带一路啊就可以进行。那第三点呢，对台湾来讲就是一个共和党的尼克森再现啊，那个就会要台湾就是交多点军费，要么就是退回到第二岛链啊，就是保护他那个最后的利益啊，那就是牺牲了这个台湾啊。那所以说这个完全是可以预测，什么不能预测呢？好，谢谢。
好的，感谢台北的肖先生。因为我们上半场时间哦快要即将有限啊，所以而且这个罗志政委员只能参加我们上半场讨论，我就想请罗先生先回应一下刚才海峡两岸听众观众好吗？罗委员。
我想包括美国人自己还有全世界都面对川普当选之后还有一些可能的未来的变化哈，都在做必要的准备。那你说完全没有预期，这当然也不是哈。那毕竟就是说整个现在情势的发展哈还在变化当中，包括美国自己也不了解未来川普的走向是什么，所以我想对于台湾来讲，对亚洲国来讲面对一个新的局势变化，唯一能做就是被动的要去做一些必要的准备。那很清楚的这个美国在这个地方的军事部署啊，就算要调整也不会一夜之间发生变化，所以未来还应该还是有一些时间来做一些必要的准备。但不可否认保护主义或可能的保护主义跟可能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孤立主义是有可能出现的，但是我认为只是回调，你要做完全的大逆转，这种机会可能也不会太大。
嗯，继续还有一个很快问题请教罗委员，我想请导播放一张图卡，就是刚才听众也特别提到了，好像这个川普当选之后，全球好像迎来一种强人执政的一个能力，而且很多的这个强人可能还是蛮不可预测的，包括这个南北韩那边有金正恩，然后还有这个俄罗斯的普丁，还有这个川普的当选，还有南方的这个看到这个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地。如果我们从这地图来看的话，我们看这个这好像是金庸武侠版的这个全球强人版图。那么台湾的素来有小龙女之称的蔡英文总统就这样如何出招呢？因为我们从地图上来看，如果川普这边那是不是要调整亲美日的一个政策，还有这个南边菲律宾的这个杜特地的话，那对于蔡英文想要推动的新南策政向是不是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另外想请罗委员很快谈一下，好像认为说这个川普上台之后出现了所谓的弃台论，台湾会变成亚细亚的孤儿，你又是怎么看的呢？跟我们很快的做一个上半场总结。
弃台论在美国当然从来没有消失过了哈，但是也从来没有成为美国的一个主流意见，那我觉得这种机会也不会太大。但是不可否认就是说现在整个国际的局势最大的变化就是这几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关系，是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是冲突又这个合作的关系，所以绝对不是像冷战时期那种铁板一块这种全面的结盟来围堵或包围另外一个国家。所以在这种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之下，战略上一定是平衡的政策，不会压倒一定是一种平衡的政策。就像军事上台湾跟美国关系很近，可能在贸易上我们跟中国的这种经贸交流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这种竞争跟合作的关系之下，小国像台湾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大国之间尽量求得平衡，而不是采取这种一面倒压倒的一个政策。所以也没有所谓的亲美日远中国了，基本上还是维持一个平衡的政策，然后希望再从里面找到小国可以生存的空间。
好的，我非常感谢台湾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同时也是民进党的国际事务部主任罗志政委员参加今天晚上海峡论坛讨论，感谢您。
谢谢。
好的，当然有关于这个川普上台究竟对美中台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有很多的角度可以探讨，稍后我们会请赖月谦教授还有曹长青先生继续的来进行探讨。不过我们还要带您继续关注的是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他今年是高调纪念了孙中山150岁的诞辰，并且在大会上呢特别提到了反台独。台湾问题是否面临摊牌？川普上台究竟是弃台还是保台？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我是樊东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高调纪念孙中山先生150岁诞辰，除了宣称共产党才是孙中山事业的忠实继承者之外，习近平也在致辞的时候再次强调反台独，并且多次提到不会容忍分裂活动。究竟台湾问题是否已经接近摊牌？川普上台究竟是弃台还是保台？在请教我们海峡论坛今晚两位来宾之外呢，我想先来听听习近平出席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大会上，在反台独的问题上他提出了六个任何，我们来听听习近平当时究竟是怎么说的。
一切分裂国家的活动都必将遭到全体中国人民坚决反对，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好的，刚我们听到是这个习近平先生在这个纪念孙中山先生150岁诞辰的时候特别对台独、反台独提到了这个六个任何。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赖月谦赖教授，这个我们好像上个礼拜海峡论坛也提到了，习近平他有讲说不处理台独中共就会被推翻，加上11号又从再一次提到这个反台独的时候说这个六个任何啊，刚刚我们已经听到了，您认为习近平最近对于台湾问题的谈话是不是越来越强硬这个台湾问题有没有面临摊牌的一种趋势？加上这个现在我们看到川普上台了，就是美国总统，未来在很多国际议题上跟习近平来进行对弈跟博弈，美中两国博弈的时候，台湾究竟是不是会成为一个被放弃的棋子？究竟是弃台，还像刚刚提到说也有这个共和党党纲里面的这个对台湾六项保证，是保台还是弃台？你怎么回应刚才罗委员也提到的这个弃台论呢？赖月谦教授。
好的，我觉得习近平的这次讲话里面是把他的对台的战略已经勾画出来的，那我把它简单的说就是积极防御啊，积极防御其实是一种辩证统一的概念，也就是说被动中的主动。所谓的被动中的主动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发生了六种任何的这种状况，也就是有人推动实质推动台独了，也就是推动其实不止台独，任何分裂中国土地的这样一个动作的时候，那他在被动中他就会化为主动，就开始主动的来去处理这个事情。所以也就是说他并不是他主动的去处理，而是被动的等他发生以后他马上要去处理掉他。我觉得这个我们就叫做积极防御，因为这是中共长期以来他们的一种军事的战略。可是在这个军事的战略里面，他把它转化成为用在处理台湾或者是香港或者是其他的地区，例如说新疆等等，我觉得所有的这种分离主义的运动里面它采用的就是这种积极防御，特别是对台湾来说的话，也就是说你一旦推向台独的动作，那它马上启动反分裂国家法，在这个时候它就不会再考虑，那么不会使用这个武力的问题了。那也就是说武力、经济、政治、外交所有的手段都是他可选择的手段，而且他会立刻采取行动。我觉得这个就是他的一种态度，我们叫做被动中的主动。但是如果美国的态度是怎么样呢？我们如果好好的去观察这个川普对于俄国有关于克里米亚的态度，克里米亚这个是在过去的历史上确实是属于这个莫斯科的，但是在苏联的时期的时候是在乌克兰籍的俄罗斯的就苏联的总书记把这个克里米亚归为乌克兰来代管，那等到那个苏联解体了以后，乌克兰独立出来，克里米亚半岛就形成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地位，他们希望能够回到莫斯科，但是乌克兰的基辅希望他留在基辅，后来进行妥协，把乌克兰的核子武器送还给莫斯科，然后这个克里米亚半岛就以一个高度自治的方式挂属在这个乌克兰里面，形成一种邦联式的联邦体制，就是很宽松的联邦体制。好，那你看等到乌克兰的内战发生了以后，当克里米亚脱离公投独立的时候，川普的态度是什么？美国奥巴马的态度跟欧盟的态度是一致的，不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的，因此对俄国实施经济制裁，要求俄国要把克里米亚还给乌克兰。但是川普的态度是说 克里米亚是属于川普的，连克里米亚在川普的眼中都是属于中属于川普属于俄罗斯的。请问一下，台湾在川普的眼中怎么不会属于中国大陆呢？怎么不会属于我们中国呢？所以它一定是中国的土地的一块。因此台湾如果要推台独分离主义的话，川普就不可能支持了。我觉得这个前提是摆得很清楚的，连克里米亚都可以承认是俄罗斯的，台湾川普怎么可能会否认台湾不属于整个中国的或是中华民国的？因此台湾要推独立就死路一条。
非常感谢赖月谦教授的分析，也特别提到这个，从这个川普如何看这个克里米亚的问题来做一个可能未来如何看台湾问题的一个对照。稍后我们或许可以请听众观众来电来做一个评论。不过我想继续请教曹长青先生的是，刚才我们听到习近平在纪念孙中山150岁诞辰的时候这段谈话，说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的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这个六个任何是针对的台独。两个观察重点请您分析，第一个是为什么今年习近平要高调纪念孙中山的150岁诞辰呢？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如果未来这个北京真的要对台湾问题要强硬出手的时候，您认为川普这位未来的新的美国总统究竟是会如何来应对，是要弃台还是保台呢？您的分析。
当然你刚才提到哈，习近平国家主席的话提到六个任何，他现在是中国的独裁者呀，他不是经过人民选票选择的，他现在谁要对他的任何提出一点异议，他也得抓人呢。现在200名维权律师抓到监狱啊，关押起来啊，所以他可以提六个任何、60个任何、600个任何，他随他一提啊，没有受到新闻媒体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新闻自由，没有监督啊。今天我们看看，现在他为什么那么高调纪念孙中山，提出这六个任何，怎么包括对台湾独立啊发表严厉谈话，还是要煽动中国的民主主义来巩固的专制政权。今天的话，台海两岸的问题明摆在这里，它根本不是两岸蓝和绿的问题，也不是统一和独立的对抗，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的对抗。那台湾从1996年到今年，整整是20年，选举了20年，蓝营当选过，绿营当选过，政党3次和平轮替。中国有一次轮替吗？中国有一次真正投票选举吗？14亿中国人占全世界70亿人口，多大比例？完全被剥夺了投票的权利啊，完全被剥夺了做一个政治自由人的权利。所以习近平的话想打这个用民主主义、中华民族来掩盖了两岸根本的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立的问题。尤其是习近平用孙中山，好像两岸呢、啊，台湾是国民党啊，把孙中山捧为国父啊，有国父纪念堂啊，昨天呢，刚刚国父诞辰又是法定假日啊，那中国的话也是一到什么集会了，也把孙中山的像摆到天安门广场啊，当然没有挂到天安门城楼上。但是问题是，你用孙中山的话，我们却不提孙中山的历史人物。在中国现在开始有一定的新闻自由讨论的话，已经像我们包括广州的袁伟石教师等等，都对孙中山过去那种专制的本性做了相当深入的揭露历史资料的揭开。从另外一个角度，那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还有民生啊，有民主、民权这个词啊，那中国实现了这个三民主义的民权吗？中国人民有这个权利吗？第二，民主、民享、民治有吗？中国这三民都没有啊。说今天提出孙中山的话，马上被提出一个质问呢。台湾的任何一个人，要包括台湾的两党，都可以质问习近平，质问中国共产党：你们实现孙中山那个三民了吗？你首先让民权实现。民有民享实现，让人民享有权利啊！全世界现在193个联合国成员国家，2/3已经实行了选票的制度，多党制，中国实行了吗？所以你要问这个问题，马上可以问呢。今天两岸的问题就是，现在国民党不敢打民主牌。你看，从2005年连战到中国去，代表国民党，整个是联共制台、制台独。那后来的话，朱立伦、吴伯雄作为党主席到中国去，都是这个调子。包括不久前洪秀柱到中国去，敢提一点中国人权了吗？敢提一个2300万台湾人民的人权了吗？敢替那些国民党的那些受害的老兵说一句话吗？敢替中华民国那个关在中国监狱里这些情报员说一句话吗？
非常感谢曹长青先生的深入分析。我这边也补充一下，这习近平他在这个纪念孙中山诞辰的讲话上面提了这个孙中山革命是最忠实支持者，共产党是建国方略已经由中共来实现，但是并没有提到中华民国。好，下面我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那我简单请教一下两位来宾，先请教在台北的赖月谦教授。您刚刚提到，其实大陆对未来这个两岸的关系，已经提出了一个清楚的规划，但是台湾这边一直始终是大家好像摸不清楚头绪。您觉得，有人也一直不知道这个蔡英文政府它到底两岸政策是一个怎么样的走向？您觉得它是一个保有弹性呢， 还是在打迷糊仗？
蔡英文他走入一个死胡同啊，因为他推独立也推不下去，可是他又不肯承认这个对台湾很有帮助的这个九二共识，也就是我们台湾主张的一中各表，也就是我们两岸同属于一中，但是我们是代表中华民国代表中国，我觉得这个是台湾的坚持。那当然你可能很多人会认为说你这样子简直怎么可能，你2300万人怎么代表14亿人口呢？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一直强调中华民国才是中国的一个正统，那这个当然可能我们会觉得说这个可能国际上承认这个中国大陆的啊、哦、他们就不会承认我们，但是不要忘了承认我们的就没有承认中国大陆啊，所以在全世界都走向一个中国政策，包括美国在内，美国也不会去修改他的一个中国政策的啊、哦、既然都是承认就有一个中国政策，那既然是如此的话，那蔡英文其实在就任的时候他就承认九二共识，那他可以坚持一中各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我们中华民国代表中国哦、我觉得我们中华民国代表中国，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它也代表中国，那我们两边就可以来谈了嘛，那也就是说两边可以来谈，那这样的就不会有构成所谓的分离主义的问题了，是我们要看怎么样的统一，那统一的方式是怎么样啊、哦？统一的方式例如说可以用民主的方式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啊、哦？那么这个是可以谈的，但是问题是在于你要先承认你是中华民族，你是中华儿女，你是中国人，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现在的蔡英文的难题是出在于他不肯承认他是中国人，当蒋经国说我是中国人我也是台湾人的时候，他解决了台湾的族群的问题，那如果蔡英文说我是台湾人我也是中国人的时候，我觉得蔡英文也会很根本的解决了两岸的问题。现在的情况是蔡英文他这句话说不出口，他如果有蒋经国的这个胸怀的话，或者是他能够说服他的主张独立的那些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胸怀，说我们是台湾人我们也是中国人，我觉得这样的话解决了两岸的问题的时候，蔡英文的外交也好两岸也好就很好推，但是因为他现在的情况把自己僵在一个僵局里面，他走不出来，走入了死胡同。
好的，谢谢赖教授。那么同时我们也请教蔡先生的曹长兴先生，就是您觉得这个我们在习近平他曾经说过两岸问题也不能够一代一代的拖下去，那么在这个蔡英文总统上台之后呢，不管是在这个就职谈话或者是双十谈话的时候，国台办的回应也是不能够一代一代拖下去，您觉得是不是大陆对于台湾的这个解决台湾问题的这个心情绪还有它的这个时程是日益紧迫跟日益紧逼了呢？
我觉得的话，既有他焦虑感，同时也是无奈感，主要是反映出一种无奈感。当年毛泽东在1972年就跟尼克松说了，台湾问题100年之后解决。那今年的话，中共想解决台湾问题，想用个武力的方式、统战的方式、压力的方式来解决，更没有可能性。因为第一个，我们看军事上，现在军事上不仅是台湾有自己的军事能力，就主要是美国的军事能力很大呀。现在美国在保护台湾呢，而且美国的军费开支的话，2012年达到7000亿美元。7000亿多大数字的话，是排在美国之后的中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印度10个国家的总和还多，占全球军费开支47%的，军事上完全没有可能。还有一个中日安保条约，日本军力也很强大的，所以美国、日本美日军保条约、安保条约的联合的话，更制约了中共任何可能对台湾动武，没有可能性。美国还有个法律，对台湾关系法，这次这个包括对台六项保证，对台六项保证第一次写到了共和党的党纲。而且对台六项保证的第六条非常重要，就是美国不会正式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那这个写入党纲的，党纲的话起草的话也包括川普团队参与的，这军事上没有可能。第二个，你说政治统战，政治统战的结果已经很清晰了，共产党支持谁就谁就是不会当选。所以现在国际上普遍的现象，共产党挺谁谁死，挺卡扎菲，卡扎菲被击毙了，挺萨达姆，萨达姆抓住了被绞死了。今天挺国民党的话，挺了怎么样？国民党大败呀，9合1选举大败，总统选举大败，县市长选举大败。所以共和党的话，共产党的话，用这种统战台湾适得其反。
好的，
因为今天台湾有了人民选择权利了。刚才这个赖教授特别强调，那台湾呢，两岸中国人决定不能的。现在台湾的话，2014年7月份的台湾大学的政治大学的民调的话，60%的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呢，这不是蔡英文本人呢。60%啊，在2300万人口中，那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多少？3.5%。 这个数字我记得很清楚，个位数。那33%认为自己，就像蒋经国总统原来说的，既是中国人又是台湾人，占1/3。说台湾这是一个变化，而这个变化越来越多人朝向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且在台湾多次民调，不仅60%认为是台湾人，80%认不同意两岸同属一中，而且90%不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省。说这是台湾的民意。今天中国共产党不尊重剥夺自己14亿人民的选举权利，还要想压制台湾的民意，我就越压制会导致台湾越走向一个跟中国越来越远。
董宁，
好的，究竟这习近平是不是急着解决台湾问题？川普这个不可预测的未来美国总统，这是弃台还是保台呢？立刻接听电话，台北的王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王先生请说。好的，接下一位。
这个两岸分裂啊、哦，
嗯，
两岸分裂在1949年就完成了。那他责任是毛蒋两个人要打内战，并不是现在在搞分裂。那中国的民族主义哈、哦，完全由政府控制，政府叫停他就停了，所以他讲分裂跟民族主义完全是在找借口。
好的，感谢台北的王先生。湖北的吴先生，请简短发言，一句话跟我们谈一下。吴先生，请说。
喂，是我吗？
请讲，吴先生。
喂，就是那个，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习主席会不会统一台湾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现在暂时去讨论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太早了一点，因为我们觉得这个问题的话，越往长久发展的话，我觉得统一是肯定终究要走到一起的。
好的，感谢湖北和我的吴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高雄的陈先生简短发言，陈先生请讲。
我觉得哈、哦，那个蔡英文，你要想想，那个以前南越吴廷琰的下场是怎么样？台湾搞台独啊，将是大灾难呐、啊。
好的，
对不对？
感谢高雄的陈先生，请两位来宾做30秒简单总结。朝向先生，请简短发言。
就是刚才赖教授特别强调哈，中华民国啊，这现在中华民国走不出去了。现在不是台独的问题，今天任何一个赖教授，你作为知识分子，今天有个强调看到现实的话，今天全球你说承认中华民国22个邦交国都是小国，有什么力量？今天的话，你今天中华民国你再说代表14亿人民，14亿人同意吗？代表960万，包括当年的话，这个中华人民国加入联合国，我都同意的。你让这个蒋介石代表再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那片土地，那不合理的吗？今天你要是说把中华人民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代让那个台湾的中华民国代表全中国，这怎么合乎常识？荒谬的吗？
台北的赖岳谦教授，
他必须走向现实，走向个真实，尊重个历史。
整场的总结，赖教授，你怎么看未来川普究竟是弃台还是保台呢？
我觉得中美两国的差距是越来越小啊。那么我们估计到了5年左右，中国大陆的 GDP 跟美国的 GDP 可能就打平了。那这样的情形的话，中国的财政收入可能就会超过美国的政府的财政收入。那如果再往下走的话，因为中国的13亿7000万人比美国的3亿人口还要多很多，所以而且中国的目前的经济成长率还是高于美国的经济成长率，所以再过5年以后，那么中美的拉锯就开始慢慢的拉开了。所以时间越往下走，对中国大陆的是越来越有利，中国大陆的综合国力跟财政能力会远远慢慢的大于美国政府。那因此中国大陆的拥有充裕的财政能力，它的国防预算是很有可能5年以后到6年就会开始超越美国政府的财政预算。这样的一个情形下，中国大陆所组建的军队的规模在未来啊，我们估计10年左右可能至少会达到美国或是超越美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时间的发展，如果中国大陆是稳定发展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形对中国大陆是有利的。因此我觉得这个推算要朝更长远的5年到10年的左右来推算，各位就可以知道两大国的实力会产生逆转。产生逆转的时候，那各位您就可以知道川普或者美国的选择的筹码很少了。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台北这边。
好的，感谢博弈赖岳谦教授，也感谢曹长青先生。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北的中广新闻网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